行，我开始录制。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 Angular 里边的核磁约束，就是用核磁的约束加在了 Angular 的式子里，我们叫 MD。分为三个部分，一方面就是第一方面主要是关于核磁约束以及Angular 里边的核磁约束，然后第二个是我选了一个我选了我目前在用的一个 data 一个RN， 我的 dataset 里边的一个 RN， 它是一个内部核糖体进入位点 RN， 然后这篇文章他们用了 NOE 的约束来解它，然后我去PDB 里边下了那些约束，然后来跑了用 MD 去跑了一个，然后来做了一些分析。然后第三个是最后一部分就是简单再介绍一下 MD 里边其他可以用到的核磁约束，因为我第二部分只用到了NOE， 其实主要就是距离和 dihedral 的约束，然后Amber 其实可以支持很多种核磁的约束，但那些呢比较复杂，目前我还没有目前呢还没有也没有用到，也不是很理解。
就除了那个以后还有 RDC 这些是吗？
对
，PRE 这些，
对
PCS
也有，都有。
哦，就它 main 里面都有写是吧？
对。
哦，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你跟我一样，可能会有口音，就是会有那个卷舌平舌的这个困惑。就像那个核磁，那是磁对吧？然后以前我在讲课，就是试讲的时候讲那个池域，我一直讲磁域，他们都听不懂，就是池域对吧？就叫那个奔驰的池，我想知道是池域。OK。
它是我刚才好像应该没有，
因为我刚看你好像在犹豫的，就或者说你在那个在试图的发的更准确，你好像词没有发的特别像词，
但是说不太清楚。
不就没关系，这个我就是需要不同的口音，这样才有那个什么 diversity。
然后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结构核磁的里边的结构测定的一个流程。就一开始我们有一堆未知的已知的原子，但不知道它们的位置，然后可以根据核磁里边测出来的当然最它们的本质一开始都是 chemical shift。
这个可能我加一句，就是那个像沿路和那个和邦龙都有认真听一下，因为包括那个沈阳也是一样，就你们可能会涉及到解结构，而解结构可能就可以用到 Amber， 因为 Amber 现在解结构我觉得可能是最先进的这个技术吧，因为它把最好的立场还有那个就是水环境、水溶液环境给引进来了。所以会比现有的那个传统的方法应该效果更好。
然后就是它会在，比如说这里举的是 Explore 的一个流程，但 Explore 现在有两个，有一个叫 Explore NIH， 应该是后出的一个吧，是这个 Charles Schwester， 然后他们主要开发的，然后这个也是截了他的 PPT 里边的一个，然后他就是先我们可以在原本的这个有坐标一堆只有坐标的原子的情况下，然后给它加上一些核磁得到的一些距离约束以及其他的约束，然后我们可以用 MD 去不断的加上约束之后，用 MD 的立场去把它不断的采样，用 simulated annealing 一般来说就 heating 然后 cooling， 然后中间还有一些比较细节。
对，我可以再插一句，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更老的叫 CNS，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 CNS， 不是我们发 paper 那个 CNS， 就是叫 CNS。就是 C 可能是代表那个 crystallography 吧，然后 N 可能代表 NMR，S 可能代表 system， 我猜。就这个可能是更早的，实际上是 explore， 就是后，因为 CNS 现在已经很早就停止开发了，所以 explore 可能是后续的。所以 CNS 和 explore 的逻辑其实都挺像的，就它用了一个简化的这个立场。作为它的核心对吧，然后用 heating cooling 这种方式。但是 CNS 可能跟 explore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CNS 它是会提供这种就是一个界面的，它是一个 web 界面，你可以把需要的这个参数填上去，然后点个按钮，它可以给你生成一个 input 文件，然后这个 input 文件你再调用 CNS 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程序，就是那个命令行的那个程序去算它。所以 CNS 虽然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老板还在用这个 CNS 来解结构， 它既可以解晶体结构，可以解核磁结构，你们注意一下。我不是 XPro 可以处理晶体结构吗？
哦，
可能没看到是吧？
对，我没有细看。但
CMS 就是它是可以解晶体结构的，所以你看到一些比较老的那个就是解出来在 PDB bank 里面的，包括那个晶体的话，包括核磁的，可能都是 CMS 解的。
嗯。然后具体的就是可以不断的不断的升温降温，然后有可能可以达，就像我之前做的一样，一点库林它确实可以采到能量越来越低的一个构型。然后呢，它具体的一个流程的话，就是我们有分子的，当然一开始你得知道有哪些原子，这个系统有哪些原子。一般来说，比如说你设计好一个序列钠五克的什么样品，其实都知道了，都知道有哪些原子。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有实验里边的各种约束，有 NOE 约束，然后比如说 J coupling 的约束，还有 coupling 那个叫什么 DD 那个约束
dipolar
coupling 对，然后
dipole
coupling
叫 DD 有两个 dipole
然后还有甚至还可以NOE 一般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因为它那个距离因为它的信号和距离是六次方的关系吧，反的六次方的关系是。然后
你知道一般在几埃之内吗？一般我说几埃之内的这个可以产生 NOE 信号，
可能五埃，
在五埃之内，就一般认为是五埃，当然这是比较模糊的，多点少点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顺磁标记什么的，它就可以达到可能二三十埃，
对，十几埃到三四十埃吧，就是看 PRE 还是 PCS。你知道哪个范围更远吗 ？PCS 还是 PRE？PRE 是 R 的负六次方，然后 PCS 是 R 的负三次方，所以你猜哪个更远？
就是 PCS。
PCS 更远，可以达到四十多埃。
哦。
然后那个 PRE 大概三十，二十五到三十埃吧。
嗯。
那个大概三四十埃这样。
反正无论是哪一种，他们一般在约束里边基本就只有主要是两种形式，一个是距离的约束，一个是 dihedral 的约束。比如说 RDC 的一般还有 J coupling 就是 dihedral 的约束。然后我们可以有一开始给一个模板的结构，然后就不断的去做 simulated 的那种，其实 heating cooling。然后之后的话还有一些对这个结构还有一些还要做一些分析以及就是验证，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你提供了 NOE 的约束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提供了 RDC 的约束，然后去反算它的 NOE， 然后去，当然你也测了 NOE， 但是你没有用来计算这个 model 做一些交叉验证的这些。
其实你看像那个 XPro 看起来也是可以算 X-ray 的，看那个你参考文献没有？
对，我看想起来了。然后那关于 Amber 的话 ，Amber 的话，这个是 Amber 的 tutorial 里边第27章里边写的，就是这章都是关于核磁约束的。然后这个里边有很多种可以支持的约束，比如说 NOE 的约束，一开始最简单的就距离约束，还有 torsion angle， 然后它还可以支持 NOE 的 volume 的约束，这个具体我不是很清楚，不是。它的 volume 约束是什么？
那个 volume 约束可能是指 peak 它得到 volume 吧，然后实际上就是 NOE 约束，就感觉就是 NOE 的约束。我不知道它的意思是就直接用 volume 做约束，还是把它转换成距离。但你知道那个 nosy 的谱对吧？它会有一系列谱峰，这谱峰的 volume 是和那个对，就是它那个它的 volume 的高低，你可以简单认为是谱峰的高低，这样就反映了它的距离的远近，对吧？距离越近的话，它就越大。
好像它现在是可以支持直接用那个，不用你自己的，因为它还可以支持的就是有歧义的 NOE 的约束，它也可以支持。就有不同重叠的它也可以支持。
对，这都是这样，因为你在解 NRMA 结构的时候，你就是因为你有的峰它就是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就不好区分的时候，你就会用那种方式叫 ambiguous 那种。
对。
这个是在 NRMA 解结构都会有这个东西。
它也可以支持。
它也可以支持，也是应该的。对。
然后还有它也可以直接用化学位移的元素。
它用什么预测器？
shift 吧。还有什么叫 fantasy？
fantasy 就可能是 shift 词是吧？
shift
词就 shift 词是那个 是 David Case 他发表的，他专门有这样一个，然后那个 AFMR 是在 Shift 里面的一个部分。
然后它还可以支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PCS， Pseudo Contact Shift 约束，还有刚才说的Direct Dipole 就是 Decoupling， 然后还有还有反正后边还有一些，它甚至还可以支持哦，当然那个是 NIH 的话，Explore NIH 它还可以支持小角的那个镜像分布的一
对，
些
但
元
是
素。
这个 amber 不能支持小角是吧？
Amber 我好像没有看到。
对，你知道那个这个 direct dipole coupling strain 是从哪种实验来的吗？因为你要知道，在液态核磁里面，你其实 dipole interaction 已经被 average to zero 了，因为它的 over tumbling 对吧？所以你在里面，你只能重新加入排列介质，就是 alignment media。然后就会有长余的，就有一点长余，就叫 RDC， 就叫 RDC。
RDC，
那
那
个，
说错了，哎，
你那没有，
你说错
你那下面是 RDC 是没有问题的。那个 RDC 它 amber 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这个解那个二麦结构非常常用的一个
可
约
以。
束。但在这里，因为是 direct dipole coupling strain 的，这个一般是在固态核磁能够直接测到的。所以固态核磁你经常会测 DC， 叫 DC 就不是 RDC 了。
我以为这个是 decoupling。
J-coupling 是另外的，是叫 spin-spin coupling 对吧？或者叫 J-coupling。对，那个它是不一样的机制，因为它不是通过空间来相互作用的，它你知道通过什么吗？
那个化学键。
通过化学键。
反正它 J-coupling 和 RDC 都可以。
所以它的 J-coupling 它是跟 orientation 没有关系的，但是那个就是 dipolar coupling 是跟。你就有那个公式对吧？就包括 sin cosine theta 平方减一除二，那就是 J coupling 里面，就是那个 dipolar coupling 里面，对，就这个东西。
它是有关系的。
对。
然后的话，我们就，然后我，然后它具体的，如果要用，在 amber 里边用核磁约束的话，它有些它的基本的 input 和 output。但这个可能都列的比较老了，它中间的一个程序就是 sender， 当然这里用 PMMD， 然后 CUDA， 我可能是用的 CUDA 来跑的，就是
好
我
像
们用。
CUDA 也可以支持那个，就是这个二麦约束了，是吗？
对。
哦，那可能新版本，以前旧版本好像。
现在我就是用 CUDA 跑的，应
也
该
很
可以。
快是吧？
对，还挺快的。
那其实挺好的。
然后你有 PB， 这里就是我们常见的流程。我们要拿到参数文件，然后一开始坐标文件，还有点印文件、控制文件。然后这里核磁约束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你可以拿，当然也可以拿到坐标，也可以拿到有些 input， 可以去分析它的，去分析。但一般来说，我们主要直接拿到，就拿坐标，其实可以去分析很多。但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跑的显示的容积，你的坐标其实存的比较少，那就可以让它的那个 output， 它的 output 多一些。然后那关具体的这个里边有，我们可以有很好几种约束。就一开始从组图的话，我们可以拿到dihedral coupling 的一个范围。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拿到的，应该是它这个里边应该用的都是范围，好像我用到的没有强度，不是很懂它这个它说的是 constant。它拿到 constant，但是在我们要真正生成这个约束的时候，它其实主要的是给一个上解和下解，然后包括距离也是，我们有 nosy 从 nosy 谱里边可以拿到，它的距离的一个上解以及下解，然后就
那你知道
是
为什么它会有上解下解吗？
因为好像不是特，本来也不是特别的。
因为 NOE 它色狼数量多，但是它不够准确，就 NOE 就是我们都说它和距离的二的六次方成反比，对吧？
对，我看到好像说还有和动态也
对它还有和它那个本身实验，包括那个 spin diffusion，就是它是通过那个饱和转移嘛，就是这样这那个 saturation 的那个 transfer，所以 transfer 就是取决于你的 mixing time，那 mix time 稍微长一点，它就会扩散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本来你那个 NOE 就是你一个 spin 和另外一个 spin 之间会有 talk 对吧？但你如果是那个 mixing time 比较长，它可能会本来这两个应该是没有 talk，它们相距比较远，但中间有一个 spin 它可以作为一个中介， 就先传到中间这个，然后再传到这个，所以它得到的这个结果其实不是那么准确，这是为什么需要加一个上界下界，因为它不够准确。
嗯，
对。
他这也提到就是 mix in time， 然后也要考虑。
对，
在这个 NLE 的时候，然后还可以从 NLE 里边拿到 chemical shift， 他这里就写的用的 shift 左上角。
嗯
，shift 应该是就是用这个软件来。
Fantasy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从来没听说过。
它这个可能都有点老了这些。然后还可以，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我们比如说 RDC 的数据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它做成，也可以拿到 RDC 的数据，然后也给它变成一个它这个里边 RDC 的我就有点复杂，可能是用一个 tensor 一个什么约束，然后总的来说就是。用得到这些约束文件就可以拿去跑 MD。
对 RDC， 你要确定那个 tensor 实际上是确定它的优势取向，就你加了 Alameda 它会有优势取向。
嗯，
在优势取向下面才可以去预测它的，你给定一个结构再预测它的 RDC。
嗯，
所以它那个 tensor 你需要有几个独立变量。就我现在帮你们复习一下核磁哈，那个就是一个 tensor 里面有几个独立的变量，一个 tensor 假如3×3的 tensor 对吧？
五个。
对，有五个。所以它你要测的这个 RDC 数据至少要有五个，但你当然有五个的话你其实有可能就会出错嘛，因为你可能有点错误的话你就没法有其他点来验证它了，对吧？你看不出你的 correlation 的好坏，它总是100%的 fit。另外一个问题是你这五个点不一定是互相独立的，你就好比三点来确定一个平面，但你如果这三个点在一条直线上或者说接近在一个直线上，这样就不行了，对吧？所以就是你得要有五个独立的这个RDC 的这个点才可以确定这个 tensor， 然后另外一点就可以做拿来做验证。OK， 这样。
那然后具体的话，刚才就介绍一下关于核磁约束，还有 Amber 怎么支持哪些核磁约束。那我后边就选了一个这样的 RNA。
对，这个就是那个沿路要注意一下，这个还有那个复杂你们就是都会。
然后因为我其实有看了其他几个，就是一般核磁结构它可能都是什么像 hairpin 的一个 hairpin 的，或者里边有爆浆 internal loop， 然后我选了一个这个是有一个 three junction 的，然后是有三个 stem， 可能稍微复杂一点。然后他们实验做的其实也比较麻烦，就是他们分别去解了这个的谱峰，然后这个谱峰，这个谱峰，然后
就它一般是分为几只是吧，就是它先把它切成小片段，小片段分别跑，
对，
然后总体的时候也跑一个，要不然它得不到它们小片段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整体也有。
所以这是用来核磁解这个一般方法，所以导致了现在核磁解的这个大小不能太高，对吧？嗯。
看它这里就分出来，可能这三个都先弄了一遍，然后这里可能还怎么还弄了，然后最后这里得出了一个整体的。然后他文章里边就也，这个是，
哎，他最后得到整体的，他不是用完整的，而是只是在把边上给截短了，是吗？就只是以这个中间的 junction 为核心构建了一个 minimum 的系统，是吗？
用中间的 junction。
你刚刚不是说它整体上也弄个，你说是中间，你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还是
完整的系统？
哦，完整系统，实际上它就会面临很多 overlap 的这个问题，对吧？
对，
所以可以利用的可能就是它可以利用你那个之前的片段的来帮助你 assign 一些东西，可能拿这些东西，还有它本身junction 部位一些可能比较容易 resolve 的图分吧。
他就把单独的这些可能都先解了一下那几个缝。
嗯。
就比如说这个绿色的这部分它怎么去先去指了一些，然后后边就慢慢的加上大的，然后越来越大。他这篇文章他还结合了小角的数据。是哪一年？是16年的 NSMB。
哦，这个不是16年那个 Jahad Wagner 是在哈佛吧，是吗？
嗯，
他应该是 James Cho 的导师，
啊，
应该是 James Cho 的导师，对，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哦，还有那个人叫那个 Victoria， 那个这个不是上次那个讲文献是谁讲的？易刊讲的。他讲这个人你们还记得吗？就这个人在哈佛，
啊，
然后说是你们还记得那个 paper 吗？就是燕郊推荐的那个 paper，
啊，那个啊，
就是那个人
分段标记的，
对对对，
啊，
就，
哦，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你们读文章可能不看作者，但你看作者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图谱 包括他们的师承关系，其实是对你是有帮助的。就包括有些组他们做的东西比较 solid 的，你可能会给他很高的位置；有些组做的不 solid 的，你可能就不太相信他们。
然后他文章里边就给了这些约束，然后他是有 distance 的距离的约束，然后还有 dihedral 的约束。但我后边去下，我去下载他的 PDB 里边下载出来，他其实并没有PDB 里边存的并没有这么多。比如说 NOE 他说有830个，但其实我得到并没有会少一些，然后 dihedral 也会少一些，反正我就
会少多少？
嗯，一两百个吧。
啊。我还不知道这个，
就反正
我觉得这个挺奇怪，本来应该是对得上的。
嗯，反正我弄出来会少一些，加起来没有。
你说它存在里面的就少了，对吧？
对，
比它那个 paper 里报告的要少了，是吧？
对。
我是不是它后面又修正了，发现一些东西不靠谱，又删掉？
嗯。然后其实它这个里边有很多约束，其实都是基于，比如说它 dihedral 全部773个全部都是基于 AFOAM Geometry， 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我们可以一开始就算你没有拿到结构也可以猜出它的二级结构的，应该拿到。
是没错。
对，然后它就把 STEM 里边的STEM 里边的区域就加。
因为它其实是基于鲜艳的知识而并不是你实验采的东西，
嗯，
就是有很多 dihedral angle， 就是这种。
然后我就去 PDB 上边下载了这个核磁的，它里边就我们 download 的时候，它会一般我们下 PDB， 它也会有核磁 MR restraint。
所以我能在这，就你上次踹了它那个 AMBER 解就 RMR 结构的流程，对吧？就你做这个，你不是就尝试这个东西对吗？因为它解了吗？所以你就把那个流程走完了是吗？
对，
就已经走通了是吧？
对。
啊，像那个Michael Sams 他也有一套流程，我不知道你看了没。
然后我没有像他们我做他那个官网也我没有怎么，我只 follow 了官网的有一个
官网，你是叫 Amber 官网的是吧？
Amber 官网有一个 tutorial，
对，你到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个就 Mike Sams 他有做对流程做什么修改，就他们好多年前在网页上有挂一个，就是用 Amber 来解 RNA 那个结构的这样的一套脚本，然后之前新民有重现过，我们其实都有这个。
嗯，
然后那个沈阳不是用了 Xplore 对吧？也是解那个解这个结构流程。其实沈阳也可以试着，你拿那套流程解一下这个东西，跟 Amber PK 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一点。
嗯，我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就是一开始比较简单的尝试，就加上那些约束，确实也是加上了，但它最有效果其实拿不到这么好的。
啊，就你还不能拿到他们那个。
对，因为。他其实 simulating engineering 有很多考究，比如说
对
常数啊什么的。
对，就是我说那个 Mike Summers 那可能对你会有帮助，因为他们应该已经摸索好。
对，但我觉得那些就是你走后你把那些参数调好了 ，cycle 多一些，然后什么就是可以走下去。但我因为没有那么就是没有
是
没有完全去，我只想把它走通，能跑通就行。
是。
然后就先下了这个约束的话，它核磁约束有一个叫点 MR 的文件。然后它里边就
这沿路很熟悉，我们还写了 Python 的模块来读这个东西。
我那天本来想问什么，但是我就自己去看一下，我都不太懂它里边。它一开始比如说它会写了 sign， 这个比较明显，因为我之前看那个官网的时候它也会告诉你，比如说这个很明显，这一行它就是这是一个 residue， 这是一个 residue， 后边肯定是相关一些参数，什么 upper bound lower bound 是吧。然后后边这个的话它就很明显 assign 这里就有四个原则，然后这个大概就是一个 dihedral，
就那个 ambiguous 就应该是都有可能的。
嗯，这是 dihedral 了。
哦，是 dihedral 了。
对。
哦，对，这是 dihedral。
ambiguous 它会这样子，它会把这里的比如说用一个比如说这里我们已经明确了某个原则，它那个 ambiguous 它会比如说有一个替代，比如说 M 好像是 M 有一个 M3 什么的，
对，
那个代表你 dialing 的3。
所以它现在就这个 MR 文件像很有问题，就是因为格式不统一，对吧？
嗯。
所以那个沿路当时也是找了好几种，有至少三四种，对吧？
嗯，对。
对，而且那个你就算同一类型的，可能还有点细微的差别。就像这有时候它会分开，比方说这个是 NOE， 它会明确写 NOE， 然后 dihedral， 像你这个就混在一起了，对吧？
对，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格式不统一。
对，它这个就一开始先第一行前面最前面的都是 NOE 的，轻轻的 NOE。
你小心别踩到这个。
它前面都写的轻轻的，然后后边 中间那行就是比如说A form helix 的 dihedral， 然后后边又写了一个那个才是真正有用的远程的，比如说氢键相关的氮和氧啊那些的聚的 NO。反正我就我也写了，也写了，因为这个只是
氢键相关的，为什么会有氢键相关的？
不是氢键相关的，就是和二级结构相有用的那种远程的。其实前面这些都是近距离的氢氢的。
对，所以你看那个 NOE 的那个表，你有800多个，其实我们真正关注的是那种远程的，我们主要看远程的数量来判断你这个结构是不是多可靠。
嗯。
所以那个就是你们做阿尔玛结构，就看阿尔玛结构应该注意这一点，就是并不是阿尔玛结构都靠谱，很多人做的都是有很多是不靠谱的，因为问题就是你就算你没有任何约束，你跑 MD 也可以跑出一个来，你放到这上面来没有人知道，对吧？没有人知道你这个结构有多烂。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它这个距离约束文件里边到底哪后边，主要是后边比如说 distance 啊，后边这个参数到底是，哦，刚才这里提到就是一个 MP。
你问引路不就行了？没找到。
那边不在，然后我自己先网上查了一下。
所以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吗？
对，他就是查到了，他们也是别人的一个 PPT 里边来的。然后
这可能有点问题是吧？就我觉得这顺序就一般是先那个 R， 然后再加和减，再减和加，还加和减？
反正这个是 D， 然后这个是
减和加，
加这个是啊，这个是减，这个是加。
哦，有点缺，因为减一下就变成，就通常来说加那部分会更大一些，因为加那部分算是算是更大，但减那部分因为它有受到 one box 的约束的话，它不可能减得很小。我觉得这个 1.8 会不会多了一点 ,1.8 还行是吧？
给了一个例子，不是这个的，是这个是我在另外一个里边解释这个文件的。
OK。
但它这个里边像我们可以看上面的，它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是加0.1。
这个比较正常，你看它减的部分比较小，加的部分比较大，这个比较正常。
对。就我们这个是比较正常，但这个例子可能有点多，反正就是第一个参数是 4.0， 然后第二个是它减的，它会减掉 2.0， 所以变到 1.8， 然后这个是 1.， 它这个代表的是这一个 bound restraint 嘛，一般我们都是用 harmonic， 但是 harmonic 比如说它比如说我们是一个 bound， 比如说我们想要它在一个范围内，我们就不要有 harmonic 约束，然后只是超过这个范围才有 harmonic， 所以它这里做的就是这个，我们在约定的啊，这个 lower bound 和upper bound 的这个范围内，我们就不加约束，只是让限制在，只要超过。
对，你知道，就它是因为 NOE 的这个约束不准确，所以要把它范围拓宽，来容错吧。然后我记得有一些，它可能这里也并不是无限高，让你是不是会走平啊？它也没提到。
有一个选项是可以叫。
你知道它为什么要走平吗？
因为有的就是。跑 MD 过程中它可能突然太大了，那个它会直接导致系统崩溃，然后。
对，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你 ONE 约束也有可能是错的。如果你让它一直加下去，你假设这个 ONE 约束不满足的话，你会有很大的能量惩罚，它就不太行了，对吧？所以就是说你这样也相当于一个容错，就是你可以允许有少量的 ONE 的约束是违反的，而不至于产生太大的能量的惩罚，对吧？这是合乎逻辑的。
可能那个在 ambiguity 里边用的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但他也说到用那个选项，它的有带来的问题就是它没法，有的时候就没法拉回来，它超出一定距离了，它就没有约束了嘛。
对，它的那个收敛性就会差了，对吧？
对，
就是
太挑剔，尤其是升温的时候，它有些确实会超出那个。然后这里就举了几个例子，举了几个常见的，就是 peptide 里边的一些和氮和氢相关的一些距离，比如说一般来说我忘了列了，就好像是5.几埃是一个好的，
这它这有些是固定的，有些可能也是稍微可变的，对吧？像那个像它取决于 dihedral angle 什么样的，是有个改变它氢氢之间距离，
反正好像是几点几埃之内是比较强的，然后几埃之内比较弱的，反正这个是，但后边还有一些，这里他就提到，具体是 我还会把那个 file format 的文件也上传上去。嗯、
所以从这里你们其实可以知道，这个解结构这个流程其实不适用于 disordered array 或者 disordered float， 对吧？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只剩下那个 sequential 的 array 了，你没有那个远程的那个，因为它 disordered 对吧？嗯、所以就是你如果是对于 这种比较 disordered 这个体系，你一般就不跑 array 了，因为没有意义。嗯、这时候应该跑什么核磁实验？你们知道？
他是提到过，
最好应该是 PRE 为什么好？是因为它的那个范围广了、啊，或者 PCS， 就因为它可以拉到可能20多个 Angstrom 对吧？或者30-40个 Angstrom， 你就可以处理 disorder 的，因为 disorder 就是一个系统的平均。你还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蛋白或者 RNA， 它虽然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但是它比较动态。比方说它会存在那个chemical exchange， 那这样它其实 NOE 的这个 cross peak 经常也看不到，所以这种体系也是很难结构的。
嗯，然后就这个是关于刚才它不是还有dihedral 嘛， dihedral 的话，然后它这个其实 dihedral 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其实这个都没用，一般来说这个是一个 scale， 就是你这个强度上的给它做 scale， 一般这个和这个都是 1.0 和 2， 这个就是代表这是一个quadral， 是一个二次方的一个函数，所以一般这两个都不用管，就只用管这个是它加减40是它的一个界限，这个是 dihedral， 然后具体的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那你是用一个 harmonic 对吧去约束它。
对，因为我当时一开始我都有点混淆，因为我们 Amber
也不对，我们一般是周期性能对吧？
对，
所以它这其实并不是利用那个函数对吧？
对，因为那个东西没法约束那个周期性，
那个只能是帮我们 refine 结构，但是不能对吧？就做立场的那个。
对，它所以它这些约束，无论是我们是 angle 呀，还是 distance， 还是 dihedral， 它都是二分之一。这个 theta 减去你想要的 theta 的。
它这个 dihedral 这样的约束，它可以处理 ambiguous 的那种 dihedral angle 吗？
它这里没有提 dihedral 没有提。
可能只用在 NOE 也许。
这些函数它都可以调的，不是，就是它不一定就通用的是这个，但是它不一定解结构的时候就用这个，它可能可以换其他函数。
其他函数，但是应该也不会换到那个我们那个立场的那个。那个、因为那是周期性的，所以那就
对那个没法约，
那
个
那个
约束作用
不能叫约束对吧？
嗯，
那因为那有好几个低点、
嗯、
对吧？
嗯，这些应该都只是
对，就
能量的那个惩罚的。
对，能量惩罚就它大体上应该也是一个 harmonic 的这个东西，只是形状上会有修正对吧？就是各种变体。
嗯，对，
然后它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先拿到了 MR file。然后第二步就是把这个 MR file 它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友好的，但是对于 Amber 来说它是一个不可读，所以接下来就是把它转成一个 Amber 可读的一个格式。
这要自己弄还是 Amber 有固定的有那个
Amber 它那个官网上边有给，但是它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先解释一下我这个用到的我就先刚才那个 MR file 就是我们 assign 什么什么的那个东西，然后也用到了一个 reference 的 PDB， 就是我们在PDB 上面下载的那个 PDB 结构，因为它那个 MR 里边比如说某个 residue 可以看这个它写的 residue 680，然后 name H8 就是608号的 residue 的清八，但是我们比如说以这个我们去跑 MD 的时候生成的 waterbox 的 PDB， 它的排序是乱了的，它不是乱的，就是和 PDB 里边的排序是不一样的。
就它的原子的名字可能会不一样，对吧？
原子名字是一样的 ，PDB 因为都是 PDB 嘛。
哦，你说它那个 ID 和
index 的就。
但这个 index 只有 residue index， 因为原子它是用名字呀。
对，但比如说我们在 water 它 PDB 里边，它有可能第一个 residue 它不是以一开始
的。对，它那个 residue 有可能会有个错位对吧？有个 offset
对。然后我们比如说想要生成 Amber 可读的一个格式，它是这样子的，就是 iAtom 就这两个，这个你得拿到你要去跑的，你要去就是 PRMTOP 参数文件，我们一般生成 waterbox， 然后 PRMTOP 和 waterbox PDB 里边的原子都是对应上的，所以它这个其实要拿到 waterbox 里边的两个你想拿到的这个清八和这个清二的一个 index， 但是我们从 PDB 里边下载的那个约束文件里边，它是基于 PDB 的，所以这里就需要这三个文件做一个 reference。
哎，你这是它的示例就是用这种方式，还是说你这是你自己设计的？
自己写的，
自己设计的对吧？
对，然后
包括你用这个 Wbox 和那个 PDB 来互动，这其实也不是它给的例子，是你自己 figure out 的对吧？
对，
这 make sense。
它那个官网给的一个，它那个就比较简单，就都排好了的。一般我们常见情况一般都是就 PDB 和。
实际上你实际中你这个你在 PDBank 里面下的那个 MR 那个格式五花八门，所以可能每次都得要修改一个版本，就你都得改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将来可以再拓展一下我们那个 MR， 至少把一些比较常见的把它规则化，然后有一些不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手动的做一些修改，让它能够被处理，这样就可以。
反正我读这个感觉还好。
还好是吧？ Okay，
对。然后他这里这个里边有写一个，刚才比如说一般 harmonic 它是有一个这个 R2 就先不管，它有一个 RK3， 这个就是 harmonic 的那个强度的，然后你可以写进去到底是多少。
我记得我当时做那个 MR 读的时候就发现，如果用正则表达式会非常方便，我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
我没有，
因为有时候他那个就是你每个人的 MR 不太一样，有些他那个括号和那个和他字符会连在一起。
对对，
我不知道你这里也有这个什么。
有，
然后你是用一个算法把它那么分开，就会比较麻烦，对吧？
对，
对，因为通常我们在 Python 里面就是点 script 就是按照空格来分掉，他碰到那个就很讨厌。
对
，OK。
然后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把空格给他。
对，你其实可以试一下正则表达式，就是以前严璐讲过一次，不过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忘了，就正则表达式确实很好用，就是会比较容易忘了。
反正这里我就先基于反正就基于这个，它distance 和 dihedral 原本都是这样子的，给它转成了这样子的格式，这个是 Amber 可图的，它有一个 Amber 每一行你每个约束都要有一个 RST， 然后有一个 end， 然后。比如说一套的 distance 的话，我们那个历长数就只用一行就行了，后边就不用重复写了。包括在 hedron 就是第一行给它加上历长数，后边就不用加了。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再把两个 distance 和 dihedral 给它 merge 到一个约束文件，然后就可以去跑 md 了。然后第三步就跑 md。md 的话，这个是别人一般常用的 simulation annealing， 它这个其实就比较复杂，就是要在 1000K， 然后要跑多久，然后降到 50K， 他还要把那个历长数然后再调什么历长数，反正这个是真的去解的话应该是是这样复杂的。然后我做的就比较简单，就当然还是要，这已经是第五步了，前面在前面我现在第四步的时候已经就第三步哎不对我想第二步 minimize 嘛，我是用 fiber 构建了一个线性的，然后加上，然后第三步慢慢的把原来加上去，然后它会拿到一个起始结果。然后
解阳，你的起始结构是怎么什么样的？你是线性的吗？
随机起始。对，线性。
所以线性的是指就一条直线吗？
就是它接近一条，就是说螺旋状。
OK， 就把它拉直了这种感觉。
这个样子。上铺。
哦哦。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单链的这种 RNA 或者 DNA 到底是好像也并不是一个 random 的。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课件说它其实也是螺旋状的。
因为也会有 stacking， 它一个。
对。
之前跑 MD 它也会这样。
对，就是这个有什么实验的结构或者研究吗？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就单链的长什么样。因为我之前看那个 Anna Pyre 的那个课件，他就说单链的就会写新的那个螺旋。
嗯。
对，这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它这种分子的这个组成其实决定了它这个螺旋的这种内禀的这个性质，对吧？所以才会形成双螺旋，怎么着？
但如果反正我这里去用线性的跑还行，一般来说可能环状的它对这个约束也会更好，但可能这里影响不大。然后我这个里边的话，就是一般来说跑 MR Heating and Cooling 嘛，之前邦龙好像也遇到过那个问题，就他之前做 Heating and Cooling， 他用的是显示。但一般 heating and cooling 像核磁的这个 simulation 里面都不会用显示的，因为你
什么叫显示？
显示水
哦，
都不会在显示容器里边。 去，因为显示容积它之前邦龙也遇到，就比如说 heating 的时候，如果是用的恒温恒容的话，它体积会膨胀很多，在然后在 cooling 的时候它收不回来的，那个水会聚成一团一团的。
那可能是跟你设置的有关，因为在那个就是在我们跟那个 David Case 就是跟 Nicole 来做的那个，它是对晶体的 MD 来做 heating cooling， 它上是用X-ray 的这个约束，用那个结构因子来做 refinement， 它那里就是 heating cooling，
很高温度。
我可以把 paper 给你看一下，你看那个温度高不高？其实你可以参考一下它那个配置。就你在这碰到这个问题，你后来解决了吗？
我这里没有碰到问题，我只是邦龙之前碰到了 heating and cooling。
但你在这 heating cooling 就没
有碰到，我这里用的显示水，因为他们推荐的 simulating 都是用的影视容积嘛。
哦，你用的是影视容积。
对，一开始的 simulating
那个。就我说的那个 X-ray 的那个 refinement 实际上用显示水，它就是一个那个就晶格环境里面的 MD。所以应该是，我觉得是类似的，应该那里能解决，这里应该也能解决。
我猜到它那个温度很可能不是特别高，不会达到什么500 1000K。或者要用的话它会用 NVT 就不会有那个之前邦龙遇到那个 NPT 的问题。
哦，你说 NPT 会导致水分子之间的聚集。
就是在 heating 的时令它完全膨胀， cooling 的时候它收不回来，那个就比较。
哦，就散到外面去是吧？
对，它就散。但其实加上 wrap 它可能就反正看起来挺怪的。
wrap 它反正肯定不可能 overlap 对吧，因为有 one wall 约束在那。
对，反正看起来有点怪。然后这个也是别人说他们用 amber 就一开始你的 heating simulating 因为都是用影视容积模式。
其实你没有踹显示对吧，在这里。
对，
那个
后边接着有，我先用了影视，
哦，
然后接着再
用
显示，再
显示
里
面。我记得 Mike Summers 那个好像是显示的，我看再看。
反正影视的话还比较，影视的话还挺快的。然后我是就在这个先是这个是一开始我拿到这个，我尽量把这个它这里前面这些就不说了，反正一定要把 NROPT 设置成1，然后的话一定要把 NTR 改成0。我开始就弄错了，因为我这个是
NTR 是什么，是
NTR 是有一个 reference， 比如说我们用的那种 position 的约束，一般我们在跑 MD， 比如说杠C 是 coordinate， 然后有一个杠 REF， 然后会给一个，那个 REF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再加 restraint y。
你刚 restraint 的时候，加 harm restraint 的时候要，如果没有的话，这就是零，对吧？
对，然后我就开始，因为我之前试了他们官网的那些东西，然后发现好像官网经常给的东西它会跑不通，它有的参数要么是老了什么，就不太支持。
哎，你下的那个结构。那个 paper 在解的时候他用的是 Amber 吗？
不是，他用了 Explore。
哦，
我 Kara 什么的。然后反正我就这一步的话就是一个 heating， 是一个一开始的 heating 到500度，然后500度维持一会儿。然后这个是控制的restraint 的强度，就是在0步到这里多少步的时候它是都是以 0.1。然后我这一步1万也不知道多少，反正这里到这一步就后一个步骤我不是在 cooling 嘛，从
是 one million， 你就加逗号就会知道
是多少。啊，这是 one million 到 1.5 million 的时候，我就前面是在500度降到0K 嘛，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约束给它从 0.1 降到20单位是 K per mole 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控温，一开始我们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控温的耦合常数设的比较大一些，耦合常数越大就是控温会更弱，它的 fluctuation 会更大。然后在 cooling 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尽量的能够真的 cooling 下来，所以在 cooling 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tau TP 然后给它不断的缩小，反正就这样一个 cycle 给它做了一个十次。
tau 是反映它们就是之间交换的这个频率是吧？那个或者说是时间，这是一个时间的。
对，它是一个
皮秒是吧？
对，是皮秒，单位是皮秒。
也就是说，它这个越长的话，它交换的效率就会越低。然后这个，也不，这个时间越小的话，它频率
越高
，所以它会更快。所以你 cooling 用的是比较小的，对吧？
对，这个是他们推荐的，就是它是控温相对交换动能越高频。
对，所以大家这其实就是大家在做这类似的事情，一定要理解这命令后缝的逻辑，对吧？就你不能就是单单照猫画虎这样，你才能知道怎么去改进它。
然后这里我就重复了一开始用 Fiber 构建了一个这个线性、一个线性的，然后是在引
申。Fiber 可以构建当链的是吗？
对。
对，这是当链。它像它的长相其实还是双螺旋。
双螺旋。
就是把另外一半拆掉了。
对。然后做了十次的话，就刚才说的，一开始0到 500K 这个先不管。Reference 的话，我是以他们计算这个是 MSD 随着这个 MD 的一个变化，然后 reference 是核磁的结构，然后其实在这个之前一开始是20多万，是我已经先给它加了一个比较弱的约束，让它大概弄回来，不然一开始我比如说约束加的特别大很线性的话，它有可能会崩溃什么。然后我就从这里可以看到，先是 hitting 到 500K， 这里是 500K， 然后三分之一 500K， 然后最后三分之一就是从500到降温，可以发现它就是在下一个每个虚线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它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从0升到 500K 的时候它会继续下降一些，所以这也说明如果我其实时间跑久一些，它这个 MD 其实可以可能会更聚集一些。反正这十次来说最后下到的这个 MSD 其实和实验值都差的挺多的，因为我这个就只是一个粗糙让它能够跑动就行了，它并不是真正想把它解出来，因为这个肯定我这么粗糙的在影视中这边跑一个可能还是挺难的。然后后边比如说一开始我拿到一个结构，就是紫色的是 MI 的结构，然后我们从一个线性加上这个约束，它已经可以达到20多万。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我记得是这个的话，这个 hairpin 它已经里边有些二级结构，比如说 GC 什么的已经形成
了。你是加了那个它的A 方 helix 的约束是吧？已经加了
这
个约束。
刚才说的没有，就是 dihedral 会加 A 方 helix 的就是。我直接用那个点 MR 嘛，他如果给了他的 F Helix， 那就会有在。
对，他就有一些就鲜艳的已经加进去了是吧？因为鲜艳的不是可以维持他的那个双螺旋。
他加了。
但在这里就你像加了对吧？但是可能还没生效对吧？因为肯定都是违反的，因为你这里其实并没有新的双螺旋。
双螺旋它可能比较弱一些吧。
对，就因为你这就没有螺旋起来，你没看到你那这你黄色的对吧？你对比那个蓝色的就。
因为我的比较弱，
对，可能有那么一丢丢旋的 drop， 有
但黑手会，
对，但你整体上它并没有一个扭转，对吧？并没有一个扭转。
有可能我要把那个带黑手设的更大一些，因为我这里刚才说的把它的 constant 给它调了，就是我这里是把带黑手和 distance 的是一起调节的，它应该是一起调，然后所以就
它是不是也有配对的约束啊？就是轻键的那个约束。
对，就刚才那个 distance 里边其实是有，
我觉得你这里面其实也加了对吧？
对，
所以它其实能大体上保证配对，这是为什么你有个大概的形状在这儿。
对，
但是它可能就双螺旋是没有很好的形状。
双螺旋那个
双螺旋就有打 K9， 基本上有打 K9 的决定。
是我这里有可能打 K9 比较弱吧。
就
如果没有那些远距离的，它是不可能从一个线性跑成这样子的。它的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 three junction 嘛？如果从线性的不加，比如说不加这里这两条线之间的配对约束，它是绝对不可能跑成这样子的。
你也踹过没有？
就是
你猜测，
想一想都不太可能。
但你这里面远程的肯定有很多违反，对吧？因为你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expanded， 它那个真的结构是比较 compact。
对，目前来说还没有，就还没有，因为我的可能强度还不constant 还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因为文章里边别人也说了，就是我们可以接下来在影视容积里边，它比如说有的 helix 它确实会有水作用啊，考虑到更精细的作用，我们一般来说用 M 的在显示里边它会有水这些 hydration 的影响，然后所以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在显示水里边进一步用 Amber 立场来优化，然后所以我就接下来把刚才最后一步又在显示水，因为显示水里边它的
是最后一步是吧？就是你做了10个 cycle， 就是其中一个 cycle。
这个是我就十步的最后一个 cycle 的。
再继续再做吗？接着做。
接着给它重新 build 成一个影视。
就是从它那个开始，从它结果开始出发来再继续。
对。然后的话也是进行了10个 cycle，这里的 cycle 我的温度就比较，刚才是0和500度，这里是250到298K 这边。
对，那前看到就立刻就下降了对吧？你刚才是大概在20的样子，你觉得这个下降主要是因为显示水带来的，还是说你的流程变？ 就你 hitting cooling 的流程变了当局的。
哦。
你这里有 hitting cooling 对吧？
对。嗯。
就你觉得它仅仅是因为显示水带来的这个 benefit 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显示，因为我之前它主要就是 Survey Junction 的之前我也不知道是温度原因还是什么，我在降到 0K 的时候，而且我这里显示水跑的时间还比那个要短一些，之前它在 Survey Junction 之前的饮食水里边它总是没法聚集到一起，
因为这明显更 compact， 我不知道，有可能吧，不知道。
嗯，然后反正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反正确实是它很明显，这肯定是有约束在生效的。
嗯。
然后后边我本来想写个代码看一下它具体的我开设的约束和那个，但是还没写完，就是某一个我想要的约束和目前比如说这一帧结构里边的那些第三的约束。其实这个是之后会再去分析的。那个没写。
就分析它哪些约束满足，哪些没满足是吗？
对，可以给它做一
个。
那个
会给报告吗？
啊？
它跑完不会有一个报告容易吗？
它这个可以设置，但是当时我没有把那个设置没有调。
哦，是可以生成一个是吧？
这种应该它应该如果有的话，应该会报告的比较好。
嗯，
我哪一个约束满足了，哪一个约束没满足？
我那个其实那个报告其实有时候也可能跟实际的会有点出入，就是我和野路之前有研究过这个问题，还记得吗？我们那个看那个阿尔玛结构里面哪些约束是被满足，哪些没有被满足，对吧？也就他最后得到的满足和没有满足，他其实有时候他还会再给你再拓展一下他的容错范围，就是让你没有满足的让他变得满足，就是他还有另外一层，比方说你再可以容许他在多少 0.5i 之内，也就是因为满足
跑之前就是设置。
他是在解决过程中，你如果发现没有满足，反正这是徐宁告诉我的。你可以再加上这样的，就它有这样的选项。
跑的时候就是已经要设置。
就已经要设置。
就对，比如说你跑 NOE 的话，你要设置，比如说它 NOE 本来测出来它有一个范围嘛。
对。
然后你在跑的时候也要设置一个范围，比如说你给它加一个 0.5i 的，它就会在那个原有的范围内再扩展 0.5i， 然后你在这个范围内它就报告出来就是满足了。
这不叫上下界吗？
这是要
不行。他又在你的 NOE 上面，他又加了一个。
对，
又加了，而且这个可能
这可能跟分布的吧。比如说我之前第一步的时候，因为它参数两个不同状况下参数会调整。比如说第一步的时候，你从一个线形到一个粗距一定形状的时候，你这个给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然后你的参数多也相应的调整。然后你会跑出来一个结构，有了这个结构之后，你看你的报告在你最开始设的，比如说 EI 的限制下，它都不违反，然后你就认为你这个结构跑的还可以，然后你以这个结构再继续再一个更严格一点的限制，然后还要相应的调整参数，这个时候你就要求它对 NOE 就更严格一点，比如说你设一个 0.2 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要是也都不违反的话，你就觉得你现在这个跑的也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接下来再把 RDC 的约束也加进去。
就说它就是每个结构跟它不一样，就有的结构可能就比较严格，都会基本上都会在那个你哦约束里面，但有些可能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人为的一个 workaround， 就像自己欺骗自己。
他们跑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吧，就是他们跑的时候就是把它拆成了多个文件来跑，可能在不同的要求下它的参数会。
你说是在优化的过程，在refine的过程中，我说是最后报告出来的。
最后报告的话。
最后报告出来
的
就徐宁告诉我说，你如果有一些 outlier， 你可以就通过加这个再拓展这个。这个界限就让它能够不报错，这就有点
界限。我之前看文献的时候，可能大家有比较大家公用的值吧，可能最后一步大家都用某一个值，比如说 0.1 之类的，大家都用这个值来做报告。
对，那个虚拟用的应该比这个值大，我觉得可能会有，反正肯定超过 0.1 吧。
我随便说了，我有点记不得了。
反正就这里面其实就会有很多细节，就是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完美，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对吧？这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为的东西，他发现他做不好，就是强行把它弄好的这样一个东西。
反正这个是可以算的，就是很简单，只是没有时间， 去继续去弄，很快，因为这个做不了。
我可以把那个 Mac Service 的给你，然后你可以试一下看那个，你如果用它那个的话，会不会更好？
这个就只是想给他走通。
嗯。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最后一张 slide， 就是刚才其实已经把那个 case study 讲了，然后最后就是提一下 Ember 里边还可以支持哪些约束，比如说有这个是这个其实是从那个 Explore 里边的 slide 里边截的，但是 Ember 也是可以支持的，有 jcoupling， 比如说这里这些公式，你可以看到，比如说 jcoupling 它那个 theta 就是尤其是那个 Rama control 的plot 里边的那个 phi 不带的，对，然后
对，那个是 phi 吧？
对，好像
phi, 那个是 phi 角，对。
然后像那种 phi 角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可以加四个原子把它里边加进来，然后带 dipolar coupling 的话和这个 debye 的，我就具体不清楚它到底怎么求的，就只是它，反正只要有一个数学表达式，你可以把它和哪个原子的坐标关系联系起来，那在 MD 里边就都可以实现。好，总的来说，最后一个提到就是关于选子这个叫什么镜像分布的或者是 generation 的体积的一个势能，也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帮助。像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我们用核磁约束去跑约束的结构之后，比如说 NOE 约束的话，它那个分子是比较松散的，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简单给它加上这种这个叫什么镜回旋半径的这种类似的东西，让它收缩或者是它的镜像分布一个，让它达到一个比较 compact 的一个结构，然后这个在 Ember 可能也是可以支持的。它就是也相当于是把那个距离就有点像 volume， 有点像 volume 的 potential 一样。然后总的来说的话就是这些，然后后边我可能会把用到的那些 tutorial， 然后也传到今天的这个目录下面去。
从你可以翻到第七页的 PPT。
七页？这个吗？
对，就是文献一般。就跑出来之后，他报告的那个跑出来的结构，他报告的是这个它的这个具体的值，就是比如说那个下面的结构统计 structures test 那个 distance constraint， 它会报告一个具体的和它测得的值的就是一个相差的程度吧。所以之前说的那个最后 refine 的时候自己设的，比如说 0.1 和 0.2。这个就是这是设给自己跑的时候用的，但是报告的时候看你这个结构好不好的话，就是有具体的值来反映，大家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值的大小来看这个结构跑的好不好的。然后那个 0.1 0.2 的那个主要是影响能量的惩罚项，就如果你设置的太严格的话它可能稍微超出这个距离范围，它就有一个能量惩罚的。然后如果你同时有多个约束的话，比如说 NOE、RDC 之类的都有的话，你把 NOE 的这个约束设置的太严格，比如说设置特别严格的话，你就会可能会导致你 NOE 都符合了，但是 RDC 就会有很多违反，就是可能你这些设的值要在几个约束之间得到一个平衡，然后几个约束之间都能跑得比较好，就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验数据的结果。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还是有问题吗？就是我们这个解 Ember 结构，其实就是用这个 Ember 来解，我们其实还需要就是我们继续实践吧，把它完善一下。
这个刚才提到它可以在原本就只有一个 NOE 的是拿到这样子的 ensemble， 然后再加上 RDC， 它对一些远程的确实是可以想比较好的 refine 的效果。
是，我再就我简单讲一下那个，你们之前就除了原框做的那个 GPU 的，你们还有谁做那个编程吗？ 你们都忘了是吗？
对，
就没还没有。对，我知道你们准备博士考，可以博士好以后你们试一下，就你们觉得你们将来的工作有可能用到 GPU 编程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如果自己对那感兴趣的，就是可以 try 一下。对，我们可以等到在下在两周以后，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东西。对，我刚才那个给你们发的就是我想跟你们就讲一下就比较好玩，就讲那个 Linux 吧。嗯，我得要连一下那个 VPN， 我现在。嗯。对，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我这边得要连一下。就我刚才跟你们说那个Knuth 这个人对吧？就你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牛的一个人，他是图灵奖的获得者，而且他比一般的图灵奖我觉得还要更高一个档次那种。就他写了那个叫计算机叫什么程序设计的艺术对吧？那个书就是在计算机理论里面非常重要。他现在第五卷我不知道出来没有。他就写书的过程中，他发明了 LaTeX。对，而且你看就是这绝对的大牛人。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在我们 workshop 的时候，我讲过那个王莹对吧？你们还记得？我不知道老生，班龙可能没有，我不知道在不在，是不是夏楠的时候在？就讲那个王莹，就有个就是计算机非常好的人，他后来到清华来读博士，然后退学了，然后到美国去读博士，又退学了，换了个学校又退学。然后去了那个微软，去了谷歌还是哪，就然后又吐槽谷歌，然后去了微软又吐槽微软，大概这样，就去了很多地方，然后一直 quit。就那个人其实特别聪明，所以他在二十多年前吧，也就是大概我在读硕士的时候，他就在普及那个 Linux， 就给你看的那个就是他讲的那个 Linux 对吧？然后我还给你这个链接，就是他好多年以后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然后就说 Linux 不好。所以就是你可以思考一下他的人生，我觉得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就是我觉得他是非常聪明，但是他性格太跳脱了，就他会 jump 来 jump 去，他不能 settle on 在一个地方来解决一个问题，所以这是可能他的很大的问题吧。嗯，然后他下面提到那个 FVWM， 其实是你们知道那个 Window Manager 吗？就是 Window 就窗口管理器，就你们用那个 Linux， 应该就你们可能对 Linux 还不是很那个。我稍等，我可以跟你们大概讲一些基本的东西吧。嗯，我可能要先连一下网，稍等一下。 就你们可能没有关注过窗口管理器，你们就是用的什么叫那个GNOME 还有那个 KDE 或者说 XFCE 对吧？那个是叫那个桌面管理器，那个是桌面，就桌面管理器就包括了窗口管理器是它的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一系列的组件，包括那个文件管理器，还有包括各种那个configuration 的工具，就配置工具，哎，反正就很多很多东西，你就得到一个桌面的环境。就是我自己学这个 Linux 的这个经历是，